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分，让我们得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回到你那里，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在今天可以口唱心和的来敬拜你。何等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因为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全心，让我们全人向你发出敬拜。因为独有你是神，普天下再没有别的神。求你看过我们一起在一起敬拜的时间，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分享，来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两部电影，夺宝奇兵，国家宝藏。我看电影的时候并不多，但是因为我们家里有孩子，所以孩子呢会去看迪士尼。迪士尼里头就有这样的电影。看着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就会让你的心一直悬在那儿。因为这两个人，Indiana Jones 和那个应该是Benjamin Franklin 和 Gates， 他们都是为了要去找那个宝藏，然后呢他们就会历经艰险，往往是从一个艰难困苦当中，一个危险当中，刚刚出来的时候就马上要进到下一个危险当中，你好像从那个火海当中刚刚逃出来，扑通又掉到水里去了，所以一个危险接着一个危险，这就是他们一生的故事。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把他们的宝找到了。其实当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两部电影。因为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特别是到《使徒行传》最后几章，它的情节怎么样啊？起伏跌宕，险象重生。如果你们像我闺女这样不讲成语的话，就是一个危险接着一个危险的意思。在《使徒行传》里就是一个危险接着一个危险。那你看到保罗在我们前面刚看到应该是21章的时候，保罗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有人以为他带着外邦人进到圣殿去了，突然之间整个全城都轰动了，然后殿门马上就关掉了，大家就开始要保罗抓起来了。千夫长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要怎么样想把保罗抓起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呀？他要让人把保罗抬着抬出去，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形了。等把保罗抬出去之后，然后呢把他上皮条，要准备要鞭打，一想这肯定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要不然让耶路撒冷全城都轰动了。还好保罗说我是罗马人啊，千夫长吓坏了，罗马人没有审问你是不能鞭打的，所以呢保罗没有免受皮肉之苦。那到22章的时候就稍微轻松一点了，保罗站在那儿跟他的同胞们来去分诉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事情，把他的信主的经历讲了一下。当讲到福音要传到外邦人的时候怎么样，那大家就又炸起来了，又开始喧嚷了，说这个人要除掉他，这世上不能有的，不能让他活着的。最后千夫长把他又带到营楼。那到了23章呢，保罗在大祭司的前面受审，然后怎么样，有两批人，大家还记得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两群人怎么样啊，就打起来了。看一下圣经的描述特别有意思，路加是一个医生，但是你发现他的文学水平也很高，所以他在这里很细腻的用一个词，用了什么词啊？这是23章的十节，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看到这两个字了吗？扯碎了。这个扯碎了你一看非常有画面感，当时我的头脑都在想，就我站在这儿，左边呢是法利赛人拽着我胳膊往这边拽，右边呢撒都该人拽着我胳膊往这边拽，然后两边拽，怎么样？要被扯碎了。然后下边的词更有意思， 千夫长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怎么样抢出来，抢出来的英文是 take force， 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形了。千夫长是在当时是管事儿了，显然他说话别人已经不听了，他说话已经不管用了，就怎么样要动武把保罗抢出来。抢出来之后呢，把他带进营楼里去了，那营楼里就安全了。如果你是保罗，如果你在当时，如果你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你会怎么样？你会害怕吗？反正我是会害怕的。我的天，这两边抢着我，不说五马分尸，两只马就把我分了。反正我是会害怕的。你觉得保罗会害怕吗？保罗也会害怕，为什么？保罗也是人，说得很好，保罗也是人。有时候我们在想，保罗，大使徒哎，见过主耶稣的，我们会害怕，他应该没问题吧？但是保罗也是人，他也会害怕。其实后边的圣经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线索。第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什么时候你跟人说放心吧，不要害怕？什么时候别人跟你说放心吧，不要害怕？就是你害怕的时候，就是你放不下心的时候。像当一个孩子第一次要学习走路的时候，爸爸妈妈总说放心，不要害怕，爸爸妈妈保护你的。当你的孩子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说什么呀？放心，爸爸妈妈在后边扶着你呢。当你的孩子第一次学游泳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呀？放心，爸爸妈妈在下边拖着你呢。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保罗是害怕的，但是呢主站在他旁边说什么呀？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虽然主跟他说放心了，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的危险全都结束了，后边就万事大吉了？万事大吉的意思就是后边没有问题了。以前我讲道的时候说，很多其他的弟兄讲道我都听得懂，中民讲道我听不懂。然后后来我想了想，哎呦，我可能我有时刻意的用了一些成语，这些成语不太容易，所以我要提醒自己慢慢的少用一些。虽然是说放心了，但是后边的危险呢还会继续在不断的发生，就好像是我们看前面那两部电影《夺宝奇兵》和《国家宝藏》，他们出了一个危险之后呢又进到了下一个危险，出了一个危险之后呢又进到了下一个危险。保罗刚刚出了一个被人要扯开的这样一个危险，马上接下来其实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危险。他在营楼里头虽然是安全的，营楼里因为有兵丁把守他是安全的，但是在营楼外边怎么样啊？一个刺杀保罗的计划正在酝酿当中。第十二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这些人是同谋起誓的。你知道这里的起誓不像我们平时所听到的起誓说，哎呀，我向你起誓，我要爱你一辈子，这种话你不要信哈，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起誓爱你一辈子，这话不要信。他是说，我起誓爱你一辈子，如果我不爱你了，我就不吃不喝。哎，你可以稍微信一点。其实这里的同谋起誓，因为有个 bond with oath，bond 什么呀？绑在一起了。这是用中国来讲叫赌咒发誓，是起的是毒誓啊！我宁可死，我要把他弄死。 这是一群亡命之徒了，而且呢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四十个人。为什么要到四十个人啊？因为一个两个可能不管用。你想前边是兵丁把保罗抬出去的，这边兵丁又把他抢出来的，一两个人可能抢不过他们，但是四十个人怎么样啊，就很有把握了。而且呢为了让他们更有把握，他们接下来做了什么事情啊？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先是他说起了一个大事，跟那个祭司长和长老说起了大事，在当时起事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祭司长和长老一听这是动真格的了，然后呢他们说，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你看到没有，这些人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就是太完美了，是非常完美的计划。为什么说是非常完美的计划呢？因为他们是要祭司长和长老还有公会去请千夫长过来。请问这些人去请千夫长，千夫长会不会来？一定会来的。千夫长在那里头，他都负责什么呀？负责当地的治安。你负责当地的治安，你不跟当地的民间领袖合作可以吗？那显然是不可以的。第一个，他们肯定要跟他们合作的。第二，保罗在那里头是一件棘手的一件事情，他也要急于处理这个事情。如果后边有要解决的方法呢，那他那儿当然愿意。如果千夫长来，他会把所有的人都带来吗？把整个他的队伍都拉来吗？也不会的，他顶多带几个兵能够把守看着保罗就行了。那这时候这个四十个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怎么样？一定是可以得逞，而且是四十个亡命之徒，一定可以得逞的。所以这个可以说保罗的计不是保罗的计划，这些犹太人的计划天衣无缝。保罗怎么样啊？他的生命就危在旦夕了。就好像你看到那两部电影的时候，主人公已经被挂在一个绳子上面，就一根绳子拉着，下边要么就是虫子啊蛇呀，要不是火呀，要不是河水呀，反正就挂在那儿了。这就是保罗当时的情形。我们再看接下来的发展。保罗陆家，你要知道陆家不光是一个医生，陆家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学作者，所以他给你再给这里的描述的给你一个紧张的气氛。然后呢要看到下边narrative 就讲故事，他会有个 conflict， 这时候看到 conflict， 那怎么解决呢？再往下看，偏偏这圣经里没有这个词，我觉得加个括号你可以叫偏偏，也可以加个碰巧，凑巧，巧了，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整本圣经当中只有这一个地方讲到了保罗的外甥，没有其他地方提。圣经以外的资料呢，我们也不知道保罗这个外甥是谁，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呀？刺杀保罗的阴谋被他的外甥知道了，那他外甥呢赶快来告诉保罗。保罗是怎么做的呢？请问保罗有没有跟他外甥说，没事儿，昨天主跟我说了咱没事儿了，你就在这儿等着看看神来做什么事情，那些人不吃不喝你就看吧，神肯定会收拾他们，他们会死得很难看的。保罗有没有这样子就坐在这儿等着看看，看着看看神怎么做嘛，我们就交在神的手里了。保罗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一点都没有。保罗他说请一个百夫长来，然后呢叫这个百夫长领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以前有弟兄姐妹问我，他说我不知道我到什么时候我应该靠自己的努力，或 或者什么时候我应该去完全交托给神，或者是说我有多少交给神，我多少我要自己在努力。我跟他说要有两个百分之一百，你要百分之一百的完完全全的交给神，你也要百分之一百的完完全全靠自己努力。我们百分之一百完完全全靠自己努力呢，是不逃避我们该有的责任。我们百分之一百完完全全全依靠神呢，是承认我们不行，我们的有限。所以你要完全依靠神，你也要完全自己的努力。其实保罗在这里头呢，尽了尽他自己该尽的责任。他不是坐在这就等着，他说反正神昨天晚上跟我说过了，我今天没事了。他不是的，他该着做什么他还要继续做的。所以呢，他这而且你看到保罗他所做的呢，不是随随便便做的，是在按照当时的情景当中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怎么看出来的呢？他没有跟百夫长说任何细节，他有说吗？没有说，他只是说要百夫长你就带着他去找千夫长。我猜保罗可能那时候想，如果跟百夫长说了，说不准会走漏了风声，可能会变得更加不利。所以呢，他在当时的情景当中就做了他该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百夫长呢，接下来百夫长就领着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你不要告诉人，将这事报给我了。从读者的角度，或者是从我们的眼光，你就会发现路加呢，把这件事情，把这个刺杀保罗的阴谋呢，原原本本的说了两次，之前已经交代过一次了，现在又非常详细的交代了第二次。他这样写是有目的的，因为如果我要省笔墨，其实可以一笔带过说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他就原原本本的交代了，为什么要原原本本再交代一次啊？让你感受到这个紧张的空气。而且这里头你看它是一个详细的对话，你看到了吗？这都在对话，是一个详细的对话。而且这里他还讲到了千夫长拉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里非常隐秘的，然后后边呢又嘱咐他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人。这些都在告诉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候，前边保罗已经拉着一根绳子了，下边要掉下去了，现在的这个情形呢，那根绳子已经嘣已经断了几根了，可能就剩一根丝挂在那儿了。这时候你作为，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话，你就想保罗可能他的命就悬挂在一根头发丝上边了，下边会怎么样呢？接下来下面就出现了转机。千夫长便叫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二百，今夜亥初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这里的亥初就是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就当晚。所以千夫长一点没有耽搁，当马上制定计划，然后派了多少人呢？二百七十，二百，一共多少？四百七十人。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去仔细的去看圣经里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圣经放了一个很强的对比，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他在说什么，是一个很强的对比。请问有多少犹太人的亡命之徒啊？四十几个人。保罗这边有多少人啊？四百多人。四十个亡命之徒，这边呢四百个专业选手，这些是职业军人，谁更厉害啊？ 那显然这边更厉害嘛。其实当我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的时候，让我想到圣经的一个故事，这是记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当时以色列人跟亚兰人打仗，然后亚兰人呢就设埋伏设计，当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打胜他。但是实际上偏偏怎么样啊，以色列人都绕过去了，没有一次中埋伏的。亚兰王就非常纳闷，说这怎么回事呢？然后就问他的手下，他的谋士，他的谋士都说了，说王啊，你不知道啊，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神人叫以利沙呀，说你在卧室里讲的话呀，以利沙都告诉了以色列王了，你在卧室里讲都告诉他了。所以亚兰王一听，哦，原来有以利沙呀，所以当夜派着军队把以利沙所在那个城全给围起来了，整个一个国家派着军队把一个城围起来了。伊丽莎的仆人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周围全是兵马，跟伊丽莎说，我主啊，不好了不好了，我们这该怎么办呢？大家还记得伊丽莎怎么说吗？其实伊丽莎就用了这两个字，放心，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多。所以伊丽莎呢就向神祷告，说神呐，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所以神呢就开了这个少年人眼睛，这少年人的眼睛看见什么了？看见有火车火马围着以色列，围着伊丽莎，火车火马。你知道吗？那一段故事或者那段经文常常给我很大的提醒，也给我很大的安慰。有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艰难困苦危险逼迫，但是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就像那以利沙那个仆人所看不到的，其实神派着火车火马在围绕着我们，在保护着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里与保罗同在的比与那些犹太人同在的更多。难怪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跟他说什么呀，放心，我们这边更厉害。于是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这里的千夫长稍微把事实扭曲了一点点，他这里讲到是说他知道他是罗马人，然后去救他，其实他是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马人的。这里的不是重点，我们就不说了，世人都是这样子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稍微扭曲事实是常的。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呢？这里的重点是说他认定或者是他的判语是什么呢？保罗是无罪的，保罗查不出什么有罪的地方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点呢就奠定了后来保罗去罗马的基础。保罗是无罪的，所以那些地方官拿保罗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最后保罗可以去到罗马。接下来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晓得他是基利家的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所以呢，当夜那些兵丁呢，应该是急行军，因为一个晚上走了35英里的路，是一个山路，所以很不容易走。那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比较安全了，所以就剩下马兵呢，再行25英里的路呢，把他送到凯撒利亚。那最后保罗被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头了。所以我们看到前边有一个要刺杀保罗的这样一个阴谋，我们看到了非常紧张的一个空气。等到最后这个矛盾或者这个 conflict 解决的时候，保罗在什么地方？保罗在西律的衙门里，是危险的还是安全的？在西律的衙门里当然是安全的，就好像是说原来是在沙拉斯维尔这个小城里头有个看守所把他关一下而已，现在呢弄到省监狱去了，怎么样？更安全了。那40个人应该是拿他一点办法没有。所以整个呢，这是23章后半段这样一个非常精彩起伏跌宕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从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几个功课。第一个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是说为基督做见证的人会遇到危险或困苦。我们整个这一章或者前面的几章都在讲保罗所遇到的危险和困苦，他作为一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经过这些的危险和困苦。其实呢，使徒行传前边呢也记载了一些，这里的第九章你就看到了犹太人，我们就不全读了，你就看到犹太人要杀保罗，犹太人要杀保罗。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如果你读过的话，你应该绝对不会忘记，我看过之后没有忘记，保罗是被用筐子从城墙上给系下来的，因为城门呢已经被人堵上了，所以他在做筐子里。我有时候在想，那得多大一个筐子把保罗放在里边，然后从城墙系下来。但是你至少你知道当时他的那个困境。然后有人逼迫保罗的，后边有石头打他们的，这里头呢还用给石头打个半死，扔到城外头去了。最后保罗醒了，然后又跑到城里头去了，他被他打了半死。这里有攻击保罗的犹太人设计谋害他的。路加只是记载了这些保罗所受到的一些危险、逼迫、艰难和困苦。如果你听保罗自己讲，这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保罗自己讲的话。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1下。为什么40减1下？因为犹太人非常遵守律法，律法上说，他们自己的律法，律法上说要打40下，他们不敢打到41下。如果打到41下呢，你就是违背律法了。所以你数，万一数错了一下呢？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他每次就减一下，他们是很守律法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每次40减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你有没有看到保罗的经历？我们前边看到什么夺宝奇兵、国家宝藏，看到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那算得了什么呀？像保罗的经历要拍个大片，我估计肯定票房也会很高的。那么保罗为什么他说他受了这么多的危险、逼迫、艰难、困苦？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些？ 保罗在这里要证明第二三节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换句话说，你反过来去想，耶稣基督的仆人，一个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会怎么样啊？要会经历这些，遭遇这些逼迫、艰难、困苦。谁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谁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只有保罗吗？只有那些宣教士吗？只有长老吗？牧师吗？不是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啊？都会遇到危险、逼迫、艰难、困苦。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没有犹太人来逼着我们，一群亡命之徒来追着我们，但我们在这个时代绝对不缺少对基督徒的逼迫，绝对不缺少。现在有人因为是基督徒，因着他的信仰的缘故，他可能会丧命。我们以前在新闻当中有看到一群基督徒被恐怖分子，你是基督徒吗？他们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我前几周还听到我们当中的有的弟兄在国内的教会的领袖被公安局抓起来了，然后另一个弟兄他的亲人呢也被公安局去传唤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在北美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危险和逼迫，可能不能说一点人身攻击的可能性都没有，可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点。但是我们在这里头却有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文化的逼迫，因着你的信仰的缘故。我们大家都知道六月份是什么月份啊？是一群人他们非常骄傲的一个月份，非常感到自豪的一个月份。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公司其实整个全美全国上下都在庆祝，我们公司呢也请人来做讲座。我这个人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个新的人就愿意做点研究，想看看他是干什么。他是16岁的时候叫出柜，16岁的时候出柜，出柜的意思就是他跟大家宣称我是一个同性恋者。然后他现在呢，他是一个公司或者杂志的 CEO 和主编。你知道那个公司或者是那个杂志的名字叫什么吗？我看了之后我惊呆了。他那个公司或者那个杂志的名字叫 Everyone is Gay。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所有的人都是同性恋，这是他在那儿在鼓吹的一个。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环境，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个文化，全国上下都在庆祝的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坚守真理的人，你可能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你可能会被排挤，甚至你有可能会失掉你的工作。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可能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被人暗算要杀死的这样一个危险，但是我们有着因着为真理，因着要持守真理而失掉我们所看为宝贵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吗？这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会遇到危险、逼迫、艰难、困苦。所以这里呢，第一点我们讲神，其实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仆人，或者是说为基督做见证的人，也会得到神的保护。你知道在23章的后一段当中，你没有看到神在做什么，就是特别的很清晰的看到神在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详细的去看每一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手其实就在后面。你知道吗？那些人在密谋要刺杀保罗这件事情，偏偏怎么样？我们刚才前面讲了什么？凑巧，保罗的外甥，那圣经从来没讲过有这么个人，那时候就突然出现了这么个人，听见了他。然后保罗的外甥去找保罗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偏偏凑巧的，这百夫长居然让他去跟保罗说话，而且他跟保罗说话是在秘密当中进行的，是在秘密当中进行的，对吧？这是不合常理的。然后呢，不光如此，保罗让这个百夫长带着这个少年人去见千夫长的时候，百夫长啥话也没说，不管什么事情就去了。你看到那个千夫长当把保罗送到那个巡抚的时候，千夫长怎么样？写了封信。这在当时来讲呢是一个传统，下级要向上级报告的时候必须得有什么事情，有些事由，然后你才去报告的。百夫长也至少你也问保罗什么事儿，你让我去找千夫长，他可忙着呢，我不能麻烦他呀。只字未提，百夫长就照办了。然后当那个少年人去找千夫长的时候，千夫长怎么样？还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说吧。少年说的话，百夫长怎么样啊？哎，不是，千夫长，完全相信了。你要知道，在当时那个世代当中，少年人说话是不算数的。如果在法庭当中，少年人的作证是不算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偏偏这个少年人所讲的，千夫长全都听了。不光全都听了，他马上又采取了行动。他采取的行动，470人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所有防兵当中的一半，他把他一半的队伍派出去去保护保罗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巧合，如果有两件事情是巧合，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排在一起，怎么样啊？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神的手是在背后的，神的手在背后来保护他的仆人，保护这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当我们说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会得到神的保护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神的保护会让你免灾，会让你和我们现在经常说，哎呀，神会保护你的，所以哎呦，我不会生病的，基督徒刀枪不入的，也不会死的，不会生病，我工作不会丢掉的，我在这个世上会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这不是这里所说的神的保护。这里头神为什么要保护保罗啊？因为神在保罗的身上有他的计划，他要保罗不光在耶路撒冷为他做见证，还要在罗马为他做见证。这里神在保罗的身上有他的计划，这是谁的计划呀？神的计划。如果是神的计划怎么样啊？人能把他怎么样吗？不能怎么样。如果是神的计划，神一定会保守这个计划执行的。如果你在神的计划当中，神一定会保守你完成这个计划。请问你和我在神的计划当中吗？你和我在神的计划当中吗？在的，一定是在的。在什么样的计划当中呢？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是光是盐，要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呢，要照亮他们。这是神给你我的计划。我们在这里头呢，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既然我们在他的计划当中，既然是他的计划，他一定要完成他的计划。你还怕什么吗？在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计划之前，人断乎不能把你我怎么样。虽然你为着真理在坚守真理，你可能会有危险、逼迫、艰难、困苦，但是这位神呢，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了，他会保护你，他会保护你，直到你完成他所托付你的计划。有危险，有没有危险？有。但是呢，有没有保护？有保护。所以就回到了第三点，我们该怎么样啊？放心吧。我们可能有害怕的时候，但是神告诉你，放心吧。这是23章第11节的内容。可以说这一章当中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就是第11节，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跟他说，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如果让你用两个字来去总结23章的话，你会选哪两个字呢？你会选哪两个字？我会选放心这两个字。其实放心不光是使徒行传23章的一个核心的信息，放心也是这圣经当中从头到尾的一个不断重复的信息。我查了一下，放心有时候会被翻成不要害怕，你就可以看到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出现，用了多少次啊？150次之多。这样的信息在不断的重复，一共圣经有66卷书，这大概有40卷的书都在有这个，放心吧，不要害怕，放心吧，不要害怕。为大家找几个例子，都是福音书当中。一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对摊子说，小子怎么样？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放心。我们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了生命册，有牧道友问生命册是干什么？生命册是你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接受他为你的救主的人，你的名字呢就在那个生命册上了。然后他就说啊，生命册那到时候会审判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做了什么错事然后从册子上拿下去了？我们就告诉他，不会的，如果你是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的名字放在那个册子上怎么样啊，是不会被拿下去的。放心吧，你的罪被赦了。如果你真的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里头呢有一个患了血漏的妇人，12年之久，她在许多医生的手中受了许多的苦，都没有办法去医治她的疾病。她来到耶稣的前面，他在想，我只要摸他的穗子，我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了。他摸了他的穗子，耶稣跟他说什么呀？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你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去生活，你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寄予希望，有失去希望，寄予希望，有失去希望，又希望又失望，又希望又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甚至你尝试了很多的东西，你想要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没有办法可以得到满足，你的身心灵没有得到的满足，但是你来到耶稣面前，放心吧，你得救了。这个得救 不是只是他的灵魂的得救，更是指他身体得到了医治。放心吧，你的信救了你。接下来呢，这是有一个瞎子听见耶稣经过，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可怜可怜我，我要能看见。你知道一个瞎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一个在社会当中，在那个时代，现在的时代可能好一点，在那个时代，有人在意瞎子吗？有人去管他们吗？他们说话有人听吗？没有人去管他们。在这里头呢，放心起来，他叫你了，意思是说你说的他听见了，他来关心你。放心吧，耶稣关心你。没人关心你，但是呢，耶稣关心你。约翰福音十六章，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将这些事，这耶稣说的，我将这些事，什么事呢？有苦难的事情，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看这节圣经的时候，往往看到了前一半，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就看到哦，有平安，那放心了。平安从哪里来的？平安从后边来的。有苦难，但是呢，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胜了世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Indiana Jones、 Benjamin Franklin Gates， 他们为了他们要找到他们的宝藏，他们历经艰险，他们有那个把握他们最后能从那个洞里出去吗？他们没有把握的，他只是说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就得往前走了，他们没有这个把握。但是基督徒有没有把握？基督徒是有这个把握。昨天有多少人看球赛啊？没人看球赛啊。前半场0-0 right， 大家的表情，记住那个表情。等到大约60-70分钟的时候，有一个进球了，是吧？然后你要注意两个队，你看这个队的表情和另一个队的表情，这个队球迷的表情和这个队球迷的表情怎么样？有没有不一样？当进了第二个球的时候怎么样？就更加明显了。为什么呢？他们有这个把握，他们有这个把握，他们要胜了。当然他们不是说哎呦那我现在就休息了，不是的，他们还在尽力的，因为只要后边还有5分钟，也可能被扳平，他们还不知道最后。但是如果你能知道最后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抗日神剧，说我跟我孩子看抗日神剧，就看的，大家记得的很清楚，记得最清楚的是，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他们记得是这个，你想爷爷9岁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打死，你爸爸去哪儿了？但我记得是另一个，一个政委围着旁边围着一群同志们，所以他就跟同志们说了：“同志们，抗日战争8年抗战已经进到了第五年了。”还有3年我们就要胜利了，所以一定要坚持住。如果你知道抗日战争只有8年，现在已经第5年，还有3年就胜利了，你什么心态啊？你知道吗？当你知道胜利是确定的时候，你里边可不可以放心啊？你里边是可以放心的。 但不表示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就没有艰难困苦，没有危险，没有逼迫。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看，但在这台戏当中呢，我们还会经历这些。但是好处是什么呀？我们也知道这个戏结束了之后结果是什么。我们会经历危险，我们会被逼迫，我们会有艰难，我们会有困苦，但是呢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心中还有什么恐惧，你的里边还有什么不平安，我今天劝你放心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不光是那位拣选了我们把救恩赐给我们的一位，更是在今天你也保护我们的那位神。你们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代，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盐，成为这个世代的光，要把你的真理带到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者。谢谢你，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又是一个何等大的责任。但是你不是只是让我们在这里去做，你在背后，你在帮着我们，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的地方，你安排着火车火马，使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在我们这边的比在他们那边的更多。谢谢你，何等安慰我们的信息。也感谢你把使徒行传，把保罗的事迹放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榜样，可以让我们照着他去行。他虽然知道前面有艰难，有困苦，有逼迫，但是他还定义要走完他在这地上要走的路。我们也向他所学习，我们在这地上也要走完你所托付我们的，走完我们所当行的路。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